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达中。诗篇25篇第9节，诗人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的灵是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让我每天领受神的言语，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思想神的自我启示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9篇。诗篇19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掌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
第19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十九篇。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经文说道：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自我启示。鲁伊士认为诗篇十九篇是诗篇中最伟大的一篇，堪称世上最伟大的诗。从基督教角度来看，它是旧约里论述启示教义最精要的一段。它告诉我们，神向全人类启示，说他是创造者；向以色列启示，说他是颁布律法者；向每个人启示，说他是救赎者。第一方面的启示是普遍的，顾名思义，是遍及万民的启示，借大自然，特别是来自诸天，是持续不断遍及宇宙的。世人用戏剧手法以出洞房的新郎比喻破晓的晨光，又以运动健将比喻太阳划过长空。第二方面的启示是特殊的，笔锋一转，从自然启示转到旧约律法超自然的特殊启示去。世人用希伯来诗歌工整的平行句表示神律法的益处无限，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也能明亮人的眼目。事实上，神的典章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仅这一切都是从神的启示来的。第三方面的启示是个人的，世人在这里才以第一人称出现，以神仆人的身份表达自己在灵性上抱有什么期望。他求神赦免与圣洁，然后以祷告结束。这个祷告后来广被传道人采用。唯愿口中之言语，心中的意念蒙神悦纳。世人宣告说，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救赎主。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自我启示。什么叫启示？就是神揭开自己，把他的知识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与我们分享，这叫启示。人若不认识神，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而神若不揭开帕子，人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他。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哥林多前书又提到，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是借着圣灵。为什么神要向人显明自己？因为人无法借研究认识神。拿马人索法曾经问约伯，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进行测透全能者吗？若神不向人说话，人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他。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里就向我们阐明了神的自我启示。孙大中推论，诗篇十九篇是在大卫作王的时候写的，因为申命记十七章定规，王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想象大卫在抄完律法书以后，不禁有感而发，赞美向人说话的神，并写下诗篇第十九篇。英国基督徒文学家卢易斯认为，诗篇十九篇是诗篇里最伟大的一篇，堪称世上最伟大的诗。斯托德牧师则盛赞诗篇十九篇是旧约论述启示教义最精简扼要的一段。今天世界上充满知识，却缺乏对神正确的认识。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神如何主动向人显明自己。神的启示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而是多次多方，照着人能理解的方式逐步赐下。基督教不是由人去揣摩的人本信仰，不是我决定没有神，或者神是怎样的由我来决定，不是由人产生的虚构神话。神是说话的神，诗人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同理，造人口舌的神难道自己不能言说吗？当神向人说话，介绍自己的时候，就结束了人一切对神的揣摩和猜想。当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只是所造之物，而这一切被造物背后的神和他的荣耀。诗篇八篇三到四节，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诸天或说诸世界，就是一篇没有文字的讲章，因为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物理界的知识，化学界的知识，生物界的知识，医学界的知识。神借由太初与他同在的道，就是基督，造成一切。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都是为他造的。第三节，大卫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大自然虽然没有用人的言语在说话，却一直发出信息。每一次日出都在宣告神的信实，每一次季节循环都在宣告神的智慧跟能力， 每一次斗转星移，都在宣告神的伟大。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得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普遍启示，是神向全人类发出的信息。人宣称没有神，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证据，而是他不愿承认神已经向他显明的事。借着所造之物，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存在，叫我们知道有神，但自然的信心只是认识神的起头。为了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他，神感动使徒和先知写下圣经，成为文字的道。大卫写到第七节的时候，突然改变主题，从诸天转到了律法，从创造转到了圣经，从普遍启示转到了特殊启示。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大卫开始赞美神的话，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向呢？其实是神启示的提升。普遍启示能告诉我们神的存在，但这样的启示还不够，人需要神更清楚地对他说话，需要神更清楚地启示。宇宙可以告诉我们神存在，但不能告诉我神是谁，他的慈爱、公义和良善。这一切神没有留给人自己去摸索，而是用写下来的文字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认识他，晓得他的本性和作为，并且明白他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圣经是解开普遍启示的钥匙，我们看见宇宙的浩瀚，从心里问他是怎么来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怎么会生在这个世界上呢？因为神创造我。那我该怎样生活呢？圣经告诉我，我是神按着自己形象创造的，因此我应当像他。宇宙是神展示荣耀的大剧场，自然界能让我们模糊地认识神，唯有圣经像一副眼镜，让我们清楚看见神。神透过圣经，借着圣灵引导人认识他，使人不至于因蒙昧无知，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神，为自己雕刻偶像。基督教是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信仰，是启示的宗教。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不是人揣摩而得的，而是主动渐进地向人显明自己。神启示的高峰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跟我们分享他的知识。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展现了天父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而当神说话的时候，就结束了人间一切有关神是怎么样的揣摩和争论。神启示自己的最高形式，就是差他独生爱子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他定义借着子对人说话，在那末世借着他晓谕我们。这是神所赐下正确认识他的途径。为什么孙大中要信耶稣？因为在基督里的神才是真神。约翰福音14章第7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因为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当你有心明白什么叫认识神，并且有心开始认识他，你透过读圣经渐渐明白神的形式和作为，认识了他的恩慈、威严和他的怒气以及恩典的同时，开始认清自己是一个需要神恩典的罪人。你会祈求神的怜悯，并确信因着耶稣的缘故，神必定赦免你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人需要救赎主，需要明白神的恩典，让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把我们恢复过来，使我们成圣。基督的灵就感动大卫，让他在诗篇19篇的最后不是说耶和华我的创造主啊，而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大卫赞美完了神的律法之后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很多错事我们不知道，又因软弱我们任意妄为。人不认识自己，怎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而不认识神，又怎能从神的眼光正确看待自己呢？只有看见神的荣耀，人才能真正看见自己的败坏。诗篇19篇从11节到14节，大卫就开始讲人如何回应神的启示。神的律法如此丰富，如此完全，是永恒的标准。真神理就是真理，神是真理的本身，而且他只说真理。大卫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以斯拉说，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这位满有权柄威严的神对人有道德要求。以斯拉在诗篇119篇73节对神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神的话我们要学习，要顺从，要看重，因为胜过金金，比蜜甘甜。约伯看重神口中的言语，胜过自己虚荣的饮食。律法显明神的旨意，大卫求神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错。明知故犯的罪是罪，因为不够成熟还没有意识到的罪也是罪。大卫最后不是停留在研究神，他开始向神祷告。他在向神启示的神面前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神不但是创造主，也是使人在基督里与他和好的救赎主。大卫深愿神喜悦他，这是神启示的最终目的，使我们能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而神喜悦他的爱子，他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为属他的人向父祷告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要我们因真理成圣，使我们因为明白真理，一天一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恢复神的形象，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地的颂赞。
诸天述说真神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他是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教会是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预定世人在这里听见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是向人启示的神，旧约预言里的灵异乃是为你做见证。摩西的律法里边已经记载你日后要成就的福音。你的话超越一切，有真实永远长存的价值，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愿你用你的话使我们归正，引导我们，叫我们与你一致，心思意念都能更加向你蒙神喜悦。求主叫我们人生没有虚度，而是与你同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